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与主同行的重要，那么今天开始讲如何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我们就能更认识神，我们就能更被神的荣耀所充满，更被主分别为圣，我们更蒙主的诸般恩典，享受主所赐的安息，得到主所赐的喜乐，也能经历主的大能，一生被主使用。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继续不断要与主同行，但是与主同行的前提要与主同心，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神借着先知在呼喊世人啊，他指示我们何为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要行公义，存着公义的心，存着真理的心，好怜悯，存着怜悯的心，存着恩慈的心，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充充满满的恩典就是充充满满的怜悯，充充满满的真理就是公正公义，一切神所当作当行的。神要每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来与他同行。那今天早上我主要就是要发挥这三方面。神希望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存着怜悯的心，存着公义，存着真理的心来与他同行。到了新约，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同行了差不多三年，结果发生了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事情。耶稣呼召他们，他们跟着耶稣在加利利，跟着耶稣到耶路撒冷，跟着耶稣在撒玛利亚，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不过发生了这件事，让我们看起来是蛮可惜的，因为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是很悲惨的一个评语，我们中国的俗语，知人知面不知什么心，那是指别人的心。主耶稣这一句话是说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希望门徒知道自己的心，那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心？耶稣把他的心向我们显明，让门徒们知道耶稣的心是什么，然后知道我们的心什么，然后愿意把我们的心放在一边，把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主的心为心，我们才能与主同行，我们才能真正 同行之中，认识主更深，得着主的丰盛更深，充满主的荣耀更多，享受主的安息，主的喜乐更多，能更经历主的大能，能更被主使用来荣神一人。门徒们已经三年跟随主耶稣，所以不在乎你跟随主多少年，在乎你有没有体会他的心。这些门徒实在是很特别的，主耶稣为他们祷告，然后拣选他们。圣经说主耶稣彻夜祷告，然后拣选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看见耶稣行大神迹，平静风海，看见耶稣五饼二鱼给众人吃饱，看见耶稣让瞎子看见，瘸子走路，看见耶稣登山变形，许多超然的事情他们经历过了，很可惜却不太了解主的心。我们所追求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不反对神迹奇事，神恩待我们，我们可以经历许多超然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明白主的心如何。你要真的体会主的心如何，你能够真正以主的心为心，这是比神迹奇事更宝贵的。主耶稣责备雅各、约翰，这两个人都行过神迹，这两个人都赶过鬼，这两个人都传过道，然而他们的心如何，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不但经历神迹奇事，听过主耶稣亲口许多美好的讲道，跟他们讲重生之道，跟他们讲生命之道，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跟他们讲登山宝训，跟他们讲天国的比喻，跟他们讲天国仆人应该有的人生，什么道都听了，可惜主的心如何，他们却不知道。愿我们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路途上面，不管你曾经有什么经历，不管你曾经有什么好的训练，希望最重要，主的心如何，你能够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你能够知道，然后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这一生与主同行，蒙主赐福，被主使用。特别今天有好多位执事同工们在这边就职，但愿执事同工们更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成为众圣徒的榜样，带领教会向前发展，继续荣神一人。那么主耶稣怎么样把他的心启示给门徒呢？怎么样让门徒们知道他们心中充满错误呢？主耶稣后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一句话有很深的启示，让门徒们听到之后有很大的反省。第一句就是人子来，什么叫做人子来？就是主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主耶稣看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彼此相争谁为大，哪一个人是最有权威的，哪一个人是最被尊敬的，哪一个人说话才算数的，哪一个人是中间是最大的。耶稣知道了之后，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争的话，请你们记住，主耶稣是从至高的宝座降杯来到人间，这是荣耀的主宰变成了卑微的仆人，这是万有的主宰要来成为被杀的羔羊，天上的君王来到地上木匠的家庭里面。主耶稣说人子来，就把谦卑的榜样摆在他们的面前。什么叫做人子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坚持不放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们正在相争谁为大，都希望最被人看重，最希望成为最有权威的人。但是主耶稣说，真正要为大的话，你要做最小的，就好像他是从高天来降卑在世间为人。当他真正从高天降卑到地上为人，主耶稣心中就除掉了嫉妒纷争。有什么好纷争的呢？有什么好嫉妒的呢？当时门徒们不但相争谁为大，还在嫉妒纷争。当他们看到有一些人奉耶稣名赶鬼，居然不跟他们一同跟随耶稣，他们就去禁止别人，不许你赶鬼，不许你做神的工，若要做的话，要跟着我们，要变成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们，因为他们是最早跟耶稣的。他们心中就变成非常狭小，不懂得谦卑，就会争谁为大，不懂得谦卑，心胸就变得非常的狭小，他就不能够接纳别人有很大的恩赐来被神的使用，他就不能够接受意见不一样的人，他也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他就变成唯我独尊的心态了。这是当时门徒们不了解什么叫做与耶稣同行。耶稣告诉他们，人子是从高天降卑为人，人子舍下一切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卑微的马槽，生在卑微的木匠之家，长在没有人羡慕的拿撒勒。耶稣在地上做一个卑微的仆人，要跟随耶稣，要与主同行，把我们的心态要变一变，不是彼此相争谁为大，不是嫉妒纷争来反对别人，更不是因为傲慢而产生的偏见。为什么他们这么样对撒玛利亚人愤恨呢？要降火烧灭他们，因为他们对撒玛利亚人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偏见，这个偏见产生对他们的傲慢。为什么偏见？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帝国就把外邦人迁移到了北边，所以北边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外邦人一进来，然后跟十个支派残留下来的一些贫苦分子就通婚，形成了撒玛利亚族。然后犹大便雅悯支派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带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被波斯灭亡，波斯准许他们回国建圣殿，所以犹大支派回国建圣殿，当时撒玛利亚人就来帮助他们，希望一同建圣殿。撒玛利亚人虽然是混杂的民族，也敬拜耶和华，也用旧约圣经，但是犹大支派拒绝他们，把他们赶回撒玛利亚，这就变成了撒玛利亚民族与犹太支派以后变成犹太人，这个犹太支派产生的后裔就彼此为仇，经过四五百年彼此不相来往，所以他们就产生偏见，这个偏见就对他们傲慢，怎么还拒绝我们呢？我们正统的犹太人要来你们这一边找地方居住，居然你们拒绝，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降火烧他们的恶毒的心肠。主耶稣从高天降到人间，他没有什么差别，对人没有任何偏见，任何人都是罪人，任何人都需要拯救，任何人在神面前都是一律平等，不因为他的背景，不因为他的教育，不因为他的宗族，不因为他是什么样的才华、智慧或者愚拙，有不同的待遇，在神看起来都是一样。主耶稣要让门徒们知道，人子来 那是一个谦卑最好的榜样。凡要跟随主耶稣的人，凡要与主同行的人，但愿不要忘记人子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所要跟随的，我们这一生所要走的，愿谦卑的心灵藏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能够经验到神所要赐的诸般福气。历史上面那一些被神所看重的人都是谦卑的人。我记得大概讲过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很有学问的人，不过他晚年之后变成很虔诚的基督徒。有人就来问他，我们追求基督徒的品格，请你讲第一、第二、第三。他说第一就是谦卑，第二还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一个被神所看重的人，真正懂得谦卑的人，不但奥古斯丁如此，在中世纪最有名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Thomas Aquinas， 多马亚奎纳，他是十二三世纪中世纪里面最被尊崇的神学家。我们知道教皇会封某些人为圣徒，当时封为圣徒，第一个你为主殉道，你就会被封为圣徒，第二个你在地上有很好的品格，并且还要行神迹，所以封圣当时有很要紧的一件，看看神有没有借着他行神迹，那么或者为主殉道。那么当他们在考核 Thomas Aquinas 的时候， Thomas Aquinas 品格很好，非常有学问，但是没有行神迹，没有超自然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那么后来怎么办呢？因为要封圣的话没有行神迹，不过后来把他封圣了。为什么把他封为圣徒，圣 Thomas Aquinas？ 因为他的著作太丰富了，因为他写的书，因为他所传讲的，让中世纪许多许多人蒙福，所以以后就被封为圣多马亚奎纳。那我要讲他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有一次他到一个修道院去，要在那边演讲，那么那个修道院来了新的修道士，这个新的修道士真是出生之什么不怕虎啊，出生之犊，是不是啊？这个新的修道士他也不晓得什么人啊，所以他也不认识 Thomas Aquinas， 他这个鼎鼎大名他不知道。 Thomas Aquinas 跑来他们这边要演讲，他不知道。修道院院长就把他找来说，这样子啊，我们今天有客人来，我派你赶快到城里面去买各种需要的用品，要把这个布置通通弄好，或者需要的材料，他就去买了。不过院长说啊，你带一个人去。他说我带谁去呢？他说你在修道院里面第一个看到什么人就把他带去，然后你可以使唤他。结果他就去找了 Thomas Aquinas， 已经来了，那他那边换了简单的衣服就在修道院里面散步，结果给碰上了。他就趾高气扬说，你过来，你跟着我来啊！为什么跟你来？我们院长下的命令啊！我看到哪一个人叫他跟着我，要做我的仆人去买东西，好，他就好跟他去了。那 Thomas Aquinas 缺少运动，走得比较慢，走快一点，走快一点，怎么这么慢啊？他只好快快跟他跑，然后跑到都市里面，又买扫把，又买这个纸，又买那个，然后说你给我抬着哈，那我们要抬回去。他就跟他抬着抬回去，以后他说抬去哪里啊？他说我们今天有客人来啊，我们要去招待客人了。以后抬去就抬到 Thomas Aquinas 住的地方，他就去了。以后他一问你是谁啊，说我就是住在这里啊，我就是 Thomas Aquinas， 我已经帮你做好这些事了。他以后非常佩服 Thomas Aquinas， 他说这是他所看到真正侍奉神的人。我不是暗示你们可以叫我随便做什么事啊，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没有那么谦卑啊，你叫我做可能我没有帮你做啊。 但是托马斯奎纳真是这样谦卑啊，他能够把那个生命彰显出来，不是讲讲道就算了，能够真正的谦卑去实行所讲的道，这神所看重的，这是与神同行的人。亲爱弟兄姊妹，我再说讲道的人不一定我能做到了啊，只是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态跟随我们的主，与他同行。这个谦卑也包括在你肯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上两个世纪美国最有名的传道人是 D.L. Moody， 这个穆迪他是神众的大布道家，以后有人就访问他的儿子跟媳妇，然后问说，你爸爸这个穆迪给你们留下最深的最感动你们的印象是什么？这个媳妇回答了，媳妇说啊，当然他是了不起布道家，神大大用他，但是让他最感动的是我的公公肯真诚的向他的儿子道歉认错。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几次经验到穆迪先生跟他的丈夫他的儿子来真诚的道歉来认错，他说这是让我所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一位神所大用的仆人，到处被人尊敬的，他说你们大概不知道他跟他的儿子认错。他说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这个儿子把他们家里面的马，很多好几只马，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骑马，把那个马把它放出去干什么？到处乱跑。这个穆迪一看很生气，怎么马都到处乱放？所以穆迪就花很多的时间把那个马都抓回来，然后就大发雷霆，把儿子骂一顿。骂完了，到了晚上要吃饭了，在一起啊，这个就很难在一起吃饭。不过没有想到吃饭之前穆迪就当众向他儿子道歉，说我不应该这样责备你啊，可能你把马放出去给他们活动活动。他就真诚地请求儿子的原谅，在他的媳妇面前，在他的孙子面前，他说这是我不会忘记的最深的印象。亲爱弟兄姊妹，没有人除了主耶稣他不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的。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是肯真正认错，肯真正谦卑，能够请求别人的原谅。人子来，如果我们跟随耶稣，他是一位真正谦卑的人子，他是一位真正心里柔和谦卑。当我们跟随他，以他的心为心，耶稣说我们就必得什么不对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什么？得安息，也要得享什么？安息，那是内心的安息。真正跟随主走谦卑的路，你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安息。今天因为12:05我必须要结束，我们有更重要的节目，所以我要讲第二点了。第二点，圣经要求我们的是要有怜悯的心，要有怜悯的心。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对人的怜悯，就是要帮助需要的人，要解救痛苦的人，要同情软弱的人，要扶持苦难的人。主耶稣为什么来？当然他来了有很多很多可以讲，但是最要紧的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人在苦难中，在罪恶中，在痛苦中，在绝望中， 人被罪所捆绑，人被失望所捆绑，人没有永恒，人在地上没有平安，人在地上许多的痛苦。耶稣怜悯我们这些有痛苦的人，他就来拯救我们。这些是我们最熟悉的了，他舍命拯救，要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好怜悯，好怜悯就是满了恩慈的心。主耶稣满了怜悯，我们若跟随主，以主的怜悯为念，这是基督徒与主同行一个美好的人生。在加州有一个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门口这个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然后大门写几个重要的字，他说当心恶犬，严禁擅入，违则法办，绝不宽待。不过再一看，让人觉得很不相配合，原来这是一个修道院，标题是怜悯之家。怜悯之家写一些条子让人很害怕，好像没有怜悯，那里不但内有恶犬，还有严禁擅入，还要违则法办，绝不宽待，那就不是怜悯了。怜悯能够体恤苦难的人，所以主耶稣讲很好的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个人被打得半死，丢在路上，祭司走过去，利未人走过去，为什么祭司利未人不去帮忙呢？因为他们害怕碰到死尸，祭司不能进圣殿，利未人不能进圣殿侍奉，他们害怕这许多麻烦的事情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走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为仇的，他却能够下来帮助，用油用酒然后扶上牲口带到店里面，然后拿钱出来，然后请店主好好的照顾，那就是一个怜悯的意思，就是对那有需要的人真正同情，真正的帮助他。耶稣到地上来，他真的是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难，扶持我们，知道我们罪的残累，所以他来拯救，为我们舍命。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从高天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痛苦得到解决，让我们绝望得到盼望，让我们忧伤得到喜乐，让我们的不安得到平安。如果我们跟主同行，你去这样帮助人吧，你去这样对待人，那就是存怜悯的心来与神同行，来与主同行了。我还有四分钟啊，我今天真是时间太赶了啊，我必须要讲第三点。圣经说行公义，行公义就是把真理能够实行出来，这两个是很不容易的，一面要好怜悯是蛮有恩慈，一面要行公义要持定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马丁路德是一位有名的基督徒，他也在这两难之间，因为他要改教运动，他要面对跟天主教跟教皇严重的冲突，马丁路德就说一句话，他说若是可能，我务要竭力追求和睦，追求和平，但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上去。马丁路德为什么改教？因为天主教当时已经有好多偏差的问题，他必须为真理的缘故站在那一边。他说若是可能，我竭力追求和睦，但是为真理的缘故， 他必须要行公义，他没有办法不行公义。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真理，我们却不去行，不能够像马丁路德说付上任何代价。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是喜欢抽烟的，他就读很多报道，报道说抽烟会产生肺癌，他读了报纸的报道，读了医学杂志的报道，得了他医生的劝告，他就看越看越多。那后来他的朋友就问他了，你现在怎么样呢？他说啊，我现在做了决定了。他以为是决定就不再抽烟，他说不是啊，我现在决定我再也不看这些报道了，看得我就不敢再抽烟了。明明知道真理还不去行的也是很多的。那么马丁路德说，为了真理的缘故，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他最后在教皇面前受审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我所站的立场，为了真理的缘故站住他的立场。所以在 Worms 那一代，德国的 Worms 那一代就有这个他的雕像，下面就有他的这个持作圣经，这是我的立场。弟兄姊妹们，真理是耶稣到地上来的另外一个原因。耶稣来了是要怜悯拯救罪人，但是耶稣来了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得罪神需要把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耶稣为了真理，为了正义，耶稣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因信耶稣得到称义，神就把义赐给我们。耶稣来了，一面好怜悯，一面他真的是行公义了，他自己在真理之下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理为正义而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徒跟随耶稣，我们存谦卑的心，我们好怜悯，我们行公义。我最后还要借你们一分钟，因为在刚才那一段里面，主的心还有一样很重要的，那就是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去，已经是在地上跟门徒三年多的生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有一个顺服天父的心，完成天父的使命。耶稣为什么来？为什么降世？降世要上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要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赎罪，流出他的宝血。弟兄姊妹，这是痛苦的路程。不过圣经说主耶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定义要完成天父的使命，要完成救赎的大功。如果我们与主同行，主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埋葬，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是人类的救主。你与主同行，但愿你也定义来传讲主的福音。主已经定义完成了福音，基督徒要定义在这一生的年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讲救人的大好信息，神就必赐福引领我们。今天早上讲三点，再加一点，每一位存着什么样的心来与主同行呢？第一，什么心？谦卑的心。第二，什么心？怜悯的心。第三，什么心？公义的心。第四，什么心？顺从主的心，来完成他的使命。愿我们如果这样的心与主同行，主必继续不断赐福我们。不过不要忘记，因为耶稣来，因为耶稣完成救恩，因为耶稣把这样的心赏赐给你，你才能有这个心。 所以我们要多多求主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充满我们，他继续不断来完成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祷告，愿亲爱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继续做奇妙的工作，不但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如何，也多多知道你的心如何，也甘愿也呼求你在我们里面改变，让我们都以你的心为心来与你同行。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